您好，朋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听段子学书法，我们继续说书体段子。前面我们介绍了草书在隋唐时期走向癫狂，下来呢就要介绍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作品。桥梁般的孙过庭草书，书法从魏晋风度发展到盛唐狂飙，书风从清虚变成了强悍。这中间呢，孙过庭这座桥梁非常重要。那么要成为桥梁式的人物，必须有双重性，要能成先，还要能启后。孙过庭怎么样呢？张怀瓘是这样评价的，他是博雅有文章，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又上意好奇，这样两个特点非常重要。除了品性之外呢，他还非常努力，专精极虑达20余年，自学成才。只可惜的是呢，这样一个重要而又贫贱的人物，没有清晰的轨迹可以分析，作品也有争议，我们就简单直观猜测其中的真相。在据说是38岁，他写了《千字文》这样一幅草书。这幅草书呢，体现了古质与今言的融合书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间呢，这一幅算是最狂、最年轻气盛、激情四溢的。可贵的地方就在于秀逸婀娜而又挺拔刚健，应该说是妙合天成。我们细看他的点画呢，细腻精微，运笔方式呢是藏头互尾，起伏变换，震荡多姿。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初作品。那么进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草书《景福殿赋》。这个赋呢是魏晋的玄学家何晏的作品，他写的是大殿多么雄伟壮丽，以此来进行讽谏。而孙过庭的草书作品呢，就显得比前一幅更加老辣，坚劲方硬，而且还有着章草的笔意，取横势。再上一个台阶呢，就是他的作品《佛遗教经》。《佛遗教经》呢，是佛圆寂之时讲法，他的弟子整理而成的。这篇佛经呢，是佛学全部智慧的一个总结。那么据说这个草书是凤翅之作，可以看出呢，这是带有教科书式的一个严谨的小草作品。可以想象，孙过庭在写的时候啊，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总体来说，这个作品的特色可以概括为醇厚而又端宁。它其中有古雅脱俗的特色，完全是传承了魏晋的遗韵。再上一个阶梯呢，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书谱》，这是他的代表作。草书和思想都是经典，所以作品的特色呢，既拿捏又自然的一种激情。整体来看，这个草书作品开始的时候是拿捏比较多，显得沉稳而又控制，所以意气平和。到了中间段呢，激情就来了，笔势比较放纵，最后就达到了高潮，笔下生风，然后又很好的控制住，戛然而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样几幅草书，整体来看呢，都具有桥梁的作用，而书谱呢最为典型。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一方面呢，孙过庭的草书笔法源于王羲之， 可以说是得到了王羲之的精髓。精髓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中和之美。具体看他的作品是天女散花一般的姿态，法度谨严，同时呢又清秀刚健，而且变化多端。另外呢，十七帖的那种章草笔意时时表现出来，所以显得书风古朴温润而又空灵。这是一方面，就是传承了王羲之的禁韵。而另一方面呢，孙国庭的草书有自家的性情，他平生很不得意，所以积聚了很浓的激情，而且书法上呢表现出极强的张力。他潇洒的个性时而控制时而放纵，所以自然地宣泄出了他的激情。而且更创造性的在于他化禁韵为己用，化繁为简，所以把古朴与俊逸很好的结合起来了。最善于总评书法风格的唐代的吕总在《叙书评》里头这样评价孙国庭，说国庭草书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丹崖绝壑，笔势坚劲。那么这个特色其实是两方面结合而成的一种书风。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桥梁式的人物孙过庭也有他的不足，不足之处呢恰好也体现了他的桥梁特色。那么著名的评论家刘熙载曾经说过，草书尤重金节，若笔无转换一直溜下，则金节亡矣。所以金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么金节的表现呢多种多样。王羲之对于金节的处理呢不是很刻意，往往一笔带过。而孙过庭呢几乎是所有连接之处都要断开重连。所以很显然他是在彰显自己的技法，这也就为技法所牵绊。没有了魏晋书法的那种自然的神韵，当然也没有后代的那种张狂。总而言之呢，时代需要一座桥梁，而孙过庭的身世他的能力恰好适合做桥梁。具体的细节请大家回听我们解读书谱以及在书家段子里讲到他的生平。我们现在看到的草书状态呢，简单概括就可以说是既工稳又灵动，既有二王又有颠章，所以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座桥梁。好，听段子学书法，我们下回再见。